啊，
是吧？
那我们，
我是在想，你如果在就控制你的那个。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道，share screen 啊，好，那么我们这个周五也讲到过一些啊，关于安息日的情况啊，那么这个特别是以前严厉也是一直提这个安息日会哈、啊，那么这个我觉得特别在这个复活节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也来借着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旧约里面的安息日。跟我们这个目前新约里面的这个主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到底应该遵循哪一个啊？那圣经里面的话语是不是都是真理？如果都是真理的话，那为什么这个我们不按照这个圣经的原话去做啊？那么这个里面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这个经文主要是我就把它分成两部分吧，一部分是旧约里面关于安息日的规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新约里面，关于这个主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个为什么把这个一周的第一天定为这个我们的？等于像安息日一样那目前的这个基督徒主流的教会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各个教派的基督教，都是以主日为圣日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和一个道理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神设立这个安息日，the Sabbath day。或者是 the seventh day，the Sabbath day。那么这个像我们回应诗歌也提到过，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就是民谣很简单就叫 Sabbath Shalom 就是安息日平安Sabbath Shalom 那么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一句 Sabbath Shalom，Sabbath Shalom。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创世纪》这个第二章1到3节就讲了这个天地万物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个是神的，关于跟我们人没关系的你可以问1000个理由说，神为什么定第七日是安息日？如果以我们的脑袋能想清楚的话，那你不就变成神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用人的思想来思考一下，其实可能神把这个安息日跟成就。跟创造是有关系的那么在神创造了以后，在神成就了一切的事工了之后，就是有一个安息的日子。这个安息的日子是什么？不是休息日，呵呵，安息日是就像这个以色列的民谣唱的 “Sabbath Shalom”安息日平安平安主。创造完了，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非常的什么满足，这个是神很自然的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节律吧，是一个节律在这里面，你生活要有节律，不能够一天到晚都是冲冲冲，也不能一天到晚都是睡睡睡，这个所以那么。 当有人出现了以后啊，特别是这个亚当跟夏娃这个有这个犯罪了以后啊，那么神规定他们终日劳苦啊，就是要一直劳苦啊，劳苦了之后，但是神非常的怜悯，让人守安息日，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啊，这个就是下面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第八节啊到第十一节哈、啊、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为什么要劳碌做工？哎，那神说了嘛，你们犯罪了，所以终生要劳苦，但是不能够忘记那第七日。为什么？哎，因为这第七日等于是神给人的一个救赎啊，神给人的一个救赎。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其实这是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啊，说你们这个终生劳苦，但终生劳苦不可以打乱这个天然万物的节律。那么你劳苦之后，你成就了之后，你做工了之后，你要思考一下神给你的恩典。这一日不是让你说啊躺倒不干，完全睡觉，什么都不想啊，不是。神是让我们来纪念神创造宇宙天地，神给以色列人以救赎的这个，特别是这一段是在出埃及记之后。为什么给这个亚当跟夏娃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不说啊你们终生劳苦，但是第七日要守安息日？那为什么不那个时候说啊，反而在出埃及之后说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啊做奴隶做了几百年，那么出了埃及之后啊，不再做奴隶之后，这是让摩西带给以色列人那个救赎啊，等于把他们救出来，救出来以后让他们一定要纪念耶和华对他们的救赎，这个时候是让他们安息了，去思考他们的平安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安息日要把它放到当时的环境里去看啊，把它放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看。那你现在可以问一个问题，那我们还守不守安息日呢？我们肯定会守这个一天休息的圣日，但是是哪一天呢？啊，我可以看一下情况的变化啊，一定要围绕着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那么神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救赎是哪一天呢？那么申命记第五啊，所有这个所有的十诫里面哈，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和申命记第五章都是相对应的啊，所以可以相对应的来看。那么出埃及记二十章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对摩西带领出来的埃及人有这样一个记载。那申命记里面第五章同样的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有记载。当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的奴仆做过这奴仆啊，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就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个前因后果？哎，就说神就是强势嘛，你看让我们一定要守安息日，哎，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守。哎，这里就很明确的就告诉你，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为什么？因为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把你救赎出来。所以这个安息日不是说让你偷懒啊，不是说让你这个得意忘形饮酒作乐哈、啊、安息日不是饮酒作乐的日子，安息日是纪念神把你们从奴仆领出来，靠摩西领出来以后你们做主人了，这个时候你们要纪念神的救赎啊。所以我不知道这层意思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过啊，安息日不是让我们哎一天休息那我们就饮酒作乐啊，荒宴 无旦啊，是不是就这样呢？哎，绝对不是的，对不对啊？绝对不是的啊。所以啊，跟创造啊，安息日是和创造和救赎有关系啊，是这个为了纪念神对人的救赎。那么神对人的救赎之后是什么一个？是人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啊，就好像创造一样啊。所以什么是创新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创新呢，当然了，最原始的创新就是无中生有啊，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个叫创新。那还有什么是创新呢？把以前的改得更好了啊，把以前的不好的地方改好了，这也叫创新啊，这也叫创新啊。而且大部分的创新都是这样的啊，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永远停留在使用 iPhone 一代上面。你会不会去使用 iPhone 一代，这辈子再也不变了呢？你说不会的嘛，哪有那么笨呢？现在都是 5G 的 iPhone 12对吧，12了，我们怎么会去用 iPhone 一级呢？一样的啊，我们守安息日还会不会去用当时的这个安息日呢？特别在主耶稣受死复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大计划之后，我们需不需要用 iPhone12呢？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么这个我也是把这个讲一下啊。那么神设立旧约里面设立安息日的背景啊，这个第一个背景呢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啊。神创造了之后，那么这个所第七日的安息是我们人不可揣度的。那么一张一弛喜乐平安 Sabbath Shalom should be the main meaning、啊、是最终的最终的意义，就是安息日弟兄姐妹平安、啊、弟兄姐妹喜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像这个以色列的民谣唱的一样，一模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神颁布十诫，这个安息日是在十诫里面啊，第四条第四诫啊。那么颁布这个安息日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啊，不是一个 independent 啊，它是跟其他的十诫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神颁布十诫的背景是什么啊？神为什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神为什么不把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的时候说你们终日劳苦，终生要劳苦，但是我给你六日工作，第七日你可以安息，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说，而是在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不再做奴仆，不再被奴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的啊，他颁布的这十诫。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哎，出来的时候我都很高兴，出来完了以后那怎么在旷野待了40年呢？没得吃，要吃没得吃，说可能还不如在埃及，你看我们做牛做马还至少有的吃啊，还至少还有的喝，现在没吃没喝啊，所以在旷野里面怎么样抱怨神啊。出埃及记16、17章这个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那这个时候神就降下玛拿降下玛拿啊，给他们这个每一日啊，就是每一日的供给啊，不可以存留，不可以过夜啊，过夜了玛拿都长了虫子啊， 坏掉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现今的世界没有再没有玛拿吃了哈，但是灵粮的玛拿是有的啊。我们每日来敬拜的话，灵粮的玛拿每个礼拜都吃啊，每个礼拜都吃啊。放过夜会坏掉哈，这个不能说哎先留着，这个礼拜天不吃咱礼拜二吃，没得吃了，呵呵，坏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对神的一个抱怨啊，而且很快就出来就抱怨了。因为什么？没得吃没得喝，旷野里面又种不出来啥东西，他们又是以游牧为主，这个草的可能长得不好，这个马呀牛啊羊啊也长得也不肥壮啊，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流奶与蜜的这地方，没有到迦南 这地方啊，抱怨，有抱怨。所以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摩西就上西乃山这个见神啊。那么见神他上去了以后呢，哎，这个以色列下面就大乱啊，就大乱啊。有摩西在的时候还好啊，摩西不在的时候就大乱。那个时候的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啊，没有什么 法律的，所以他们就撺掇了这个摩西的这个弟兄啊，亚伦，就是把这个金子啊都把它铸成金牛犊啊，然后去拜金牛犊啊。因为这个神不 work 了嘛，神这个把我们带下来40年了，你看到现在没动静，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牛不肥马不壮，羊也不好，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哎，拜金牛犊吧，看看是不是换一个神拜拜会好一点。当时也没有对错的观念啊，这个就是强取豪夺啊，这个抢夺这个寡妇的这个财产啊，这个就是各样的行淫乱的事情啊，各样的事情他都有啊，他都有。那你想，如果是在一个没有一个法治的一个社会，那肯定是这样嘛。这个我强壮啊，我能打，我能斗啊，就像这个我上一次所说的，这个洪汉义为什么对黑帮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那是二战时候结束了以后啊，社会秩序都是混乱的时候，那个时候谁能打，谁逞凶，谁斗强。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占便宜，啊，他就会控制这个社会啊。那像他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以前只是在电影里面看啊，这个香港的这个黑帮，那像他说的这都是啊，这个你不入黑帮不成为小弟，怎么可能当警察呢？怎么可能当检察官呢？当不了的，啊，必须要我背书了才可以，我必须要 endorse 啊，这个才可以。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当这个社会陷入一种混乱的时候，没有法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情况。这个所以颁布十诫是非常 timely 啊。那颁布十诫完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回来以后一看，哇，已经大乱啊，他就上西乃山的这一段已经是大乱。大乱了之后怎么样？一定要治理啊！那按照神所给的这个律法，当日就击杀了3000人啊！就是这些作恶作乱啊，拜这个假神、拜金牛犊的啊，当时就击杀了3000人。那么这个十诫的颁布啊，所以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这个神完全都知道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他颁布了这个十诫啊。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十诫总共是哪十诫啊。那么我列举了前面的4条啊，然后有后面的6条啊，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啊，不可有其他的这个上帝。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出埃及记啊20章和申命记第5章那就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啊。那第2诫是禁止拜偶像啊， 禁止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就是把偶像当成一个神的话，像金牛犊的话，这就是、这个就是完全针对当时的 这时候、那么第三戒是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不可假借神的名来做、不好的事情、这意思、第四戒是遵守安息日、就是这是给他们的一个恩典、这个是给他们的一个恩典啊、第五个是孝敬父母、第六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后面、五条都是不可不可不可、这些不可就构成了当今法律的基础、就构成了当今的法律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在这里面。那么我也引一下这个实际的意义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救赎与安息、这个救赎与安息的这个意义、那么我摘了两段、这个对安息日的这个评价、也说当神开始他的经营计划正式做工作的时候，他为人制定了好多的条例让人来守这些条例就是为了让人在地上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这个正常的人类离不开神，离不开神的带领、神先告诉人们如何造神的祭坛，如何设立他的祭坛，然后告诉人怎么献祭，又规定人如何生活，在生活当中注意哪些，守住哪些，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神为人规定的面面俱到、用这些规条，这些条例，这些原则来规范人的行为，带领人的生活，带领人走入神的律法之中，带领人来到神的祭坛前，带领人有秩序，有规律，有节制地生活在神为人造的万物期间。神先用这些简单的条例与原则给人制定一些范围，好让人在地上有一个正常的敬拜神的生活，有正常的人类生活。这就是神开始他六千年经营计划的一些具体内容。这些条例、规定囊括内容很广泛，是神在律法时代带领人类的具体项目。它是在律法时代以先的人所必须接受，必须遵守，是神在律法时代做工作的记录，也是神带领全人类，引领全人类的实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诫的这个意义就是简单明了、那么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救赎和安息、就是救赎跟安息。那么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摘自对待神话该有的态度，也讲到从神颁布诫命这事看到，没有那时候耶和华神颁布的律法教导，小谕当初的人类就没有现在这个人类，也没有现在所谓的文明社会。现在的文明社会是指什么？人懂点规矩，知道是非对错，能守法，这样整个社会有秩序，不混乱，好管理，人人都有法律意识，人人都知道遵守公共秩序，遵守法律，受法律的约束，这是不是都是神做的？现在的人类能这样跟起初神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分不开的。而且虽然这些诫命是颁布给以色列人了，当时听到的只有一小撮的以色列人，但是这些诫命对后世人类的影响是持续着的。现在的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秩序，有这样的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人类能达到这样的约束，能给社会带来这些正面的影响，或者是能让整个社会安定和睦有秩序，这与那时候诫命的颁布是分不开的。那个基础打得太好了，人类要是没有起初的行为的规范，整个人类社会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的有秩序的按部就班的发展到现在？这是神的作为的体现，也是神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成果、所以我也深深的感觉到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 相互的对比一下啊，相互的对比一下，对比一下这个啊、这个啊、西方社会啊、这个整个的律法的建制的一个完整性，以及我们这个东方社会啊、这个以不是完全以法治啊，以法治为幌子，以人治为基础，这样的一个社会。当然这个现代的东方的社会是向着这个全球化来发展，那全球化的话必须要以法律社会为为导向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说在中国20年前的时候，有谁会认为这个IP property 这个就是说版权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版权会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问题嘛。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啊，这个那用的 Windows 全部是盗版的、哎、啊，没有一个是正版的、所有的电脑拿来的是光机啊，然后把这个 Windows 盗版的这个 Windows 安装在上面呢，放心大胆的用啊。但是二十年以后呢，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是什么，全部是正版的了吧，啊，没有说什么盗版的吧。所以说这个是对人类知识产权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保护嘛，全球化了嘛，全球化中国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的。那不仅是中国啊，那别的地方一样，你去泰国一样的啊，你去印度啊一样的啊，哪有什么用正版的，正版的付那个钱吃亏啊，所以我们就盗版那个横行啊。那在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不是说现代的。所以这个如果是没有一个对神有敬畏的，那我们是不会敬畏人的。为什么要敬畏你呀、啊？我哪天把你给推翻了，那我就是王了。哎，所以中国才会有什么皇帝轮流坐嘛，明天到我家。哎，为什么要做皇帝呢？那就是说我不受法律的约束啊，我不受约束，太好了啊。所以这个以前我一直讲过，有个电影哈、啊、就这个葛优拍的一个大腕哈 啊所以这个里面讲述了一个电影的情节哈、啊、这个情节就是葛优这个人叫悠悠啊，是一个摄影师啊，他就去借着一个大腕导演来中国拍紫禁城的一个电影啊，拍这个故宫的一个电影啊，那么他就跟随他，就拍这个大腕这个导演怎么拍电影怎么生活啊，所以他就拍这个。当时呢这个大导演、啊、拍摄了半天以后觉得很压抑，他没有办法拍出来他想要的效果。为什么呢？这个紫禁城啊就是把你禁锢啊，禁锢在里面。他说如果一个皇帝被禁锢在这样一个紫禁城里面，他可以能够治天下？他觉得不可能啊。啊，所以他就从这个大导演是从皇帝的角度来出发。他说我住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这样的一个人为的一个城里面，我不高兴，我不开心。所以他就问悠悠，他看着这个悠悠天天就跟着他拿个摄像机在拍，他就问他说，你如果现在能当皇帝住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你开心吗？悠悠说，那我太开心了，我太开心了啊！那我要是能做皇帝啊，三宫六院那全都是政府养的啊，吃喝不愁，权力无边。这个是反映了我们华人呢、啊、每一个哪怕是小市民啊这样的一个情节。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呢？就是缺乏对神的敬畏。有一天啊，有朝一日我成为皇帝，那我就要凌驾在别人之上。哎，这个是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我们可以说6000年的文明啊，现在的考古越来越发达了哈，这个红山文化已经说这个中国的文明哪止5000年啊，6000年啊，可 能在6000年以上啊，音乐可能在红山文化里面就产生了啊。所以6000年的文明在走什么样的一个道路呢？在没有认识神的，没有彻底去认识神、敬畏神的时候，他就在反复的走一个什么？如果没有西方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秩序打破的话，啊，他就在反复走一个循环，啊，是不是这样的？和四世纪一样，对吧？就大家可以看到有四世纪一样，啊，一个君王啊起来，明君明主，过两三代坏了，啊，变成了这个昏君昏主。这个然后有事实起来把它给推翻啊，再产生一个啊，再昏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这样的，哪怕有这个外面的民族啊，咱们可以说这个元朝啊，那是蒙古族啊，完全把中国给 take over 了，因为它更加的强悍啊，那 take over 以后怎么样呢？哎，立刻就被这个中国的这个可以说汉人的这个文化马上被同化。因为什么呢？因为更加的追逐权力，更加的追逐凌驾在神以上，凌驾在别人之上啊。这个时候就会你看产生什么，就会产生好像啊这样的这个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所以一代又一代，而且进行了多少年呢？这样的一个从秦始皇开始统一开始吧，你算算有多少年啊？3000多年不止。为什么？你说这么笨吗？啊，这么笨吗？就这一代接一代，一圈又一圈，一个朝代300年、500年推翻了以后，同样的再来一遍，为什么没有进步啊？为什么没有进步啊？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落后于世界的呢？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那时候的中国人啊，真自豪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比美国人还自豪啊！郑和的时候已经有完全强大的这个船队，能够整个的把这个到欧洲这一圈都走一遍啊，都走一遍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但是中国在基本上是在历史350年以前就落后于世界了。那么这个落后于世界其实有一部分是归结于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神，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发展出科学观，没有发展出工业革命的这一条，而且不仅没发展出，也没有跟上没有跟上这一波潮流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人需要什么，人太需要什么。那这个时候神制定的这些十诫其实可以说是明确不过了，再明确就不过了，不是给你玩虚的不是像中国一样这个以前的这个教导出来的虚的需要你像孙悟空一样的脑袋上敲三下，需要自己去悟出来就是三更天要去找师父有谁会在你脑袋上敲三下你认为是三更天要去找他呢？没有几个人吧没几个人。所以这个神是非常很明确的1:1, 2:2, 3:3就告诉你了，你就去做就行了，那生活就简单，就会 Sabbath Shalom 不然的话到3:8你也没啥弄，没有平安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些。那这个十诫里面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是很难做的有一些是很容易做的那么这个立出来这个十诫了以后，你可以看到摩西颁布了十诫以后，第一次把这个石板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以色列民大乱，把石板砸碎了以后，神让他再造一块，放在了约柜当中放在这约柜当中。那么这个从此以后就好好的保存了这十诫。那么这十诫的其实前四条是咱们怎么说呢是不太容易做的 啊，不太容易做的，表面上是很容易做的啊，你可以对外宣称啊，我只有耶和华一个神，啊，但心里面呢，啊，老是在怀疑，哎，说最近信神信了一大段，怎么每况愈下呀？哎，再找一个别的信息，啊，表面上不能露啊，这个暗地里。所以这个前四条其实表面上好做，真正做到是很难的，啊，这个遵守安息日，你说不对啊，遵守安息日很容易啊，对吧？那我们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比如说像犹太人的一样，在礼拜六，我们都正襟啊，威严啊，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去我们的这个synagogue， 然后去敬拜神啊，这个就是安息日啊，不对，不对。所以安息日不是一个形式，安息日是一个纪念，是安息日是一个 Sabbath Shalom， 你在这一天里面有没有得到平安？你如果得不到平安，那就不是叫安息日，啊，你在安息日惶恐不断，你在安息日焦虑不安，虽然什么都没做，啊，但是你焦虑，啊，这个不叫安息日，啊，这不叫安息。那么后面这六条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做的，啊，就好像那个来问耶稣的那个，少年官一样，他说 Jesus，怎么样可以得永生，神跟他说了这么多，说我这些都做到了，我这些都做到了，说这后面这六条这个少年官呢，那是都做到了，对吧？已经行为标准很好，都做到了。但是耶稣就跟他说，哎，那你有没有以耶稣为大，你有没有以耶和华为大，你可以放弃你的所有，变卖你的所有的财产，跟随我呢？做不到了。这个我做不到，啊，所以就悠悠愁愁的就走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会怎么样，人会捡那个容易的做，啊，那个难的他不做，或者是他表面做，他内心不做，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很麻烦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十诫的整个的情况，啊，其实是，啊，这样的。那么，哪些更重要呢？当然是前四条更重要，啊，前四条更重要。那你说后六条，哎，后六条容易做，虽然重要，但是前四条你做到了，那后六条自然就做到了。啊，你前四条你做不到，你后六条即使做到了，表面你做到了，也不认为你做到了。啊，所以这个是，啊，完全的话就在这里，这个，啊，真心爱主的人必然是爱人的人，啊，也必然是守律法的人。也必然是守律法的人，所以真正你要让人守律法，不是规定他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是要让他爱神，让他敬畏神，让他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会敬畏人，敬畏人的时候，他就会敬畏生命，他就会守律法。所以这个是，啊，其实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来是为了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律法自然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是，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在这里面。所以就大家看看这个，啊，其实这个守安息日不能够离开十诫而讲，啊，不能够离开十诫而讲，我单单的守安息日，其他的不守，啊，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啊，你不可能只守安息日，其他比低戒我不守，我就在安息日拜小鬼啊，拜小鬼特别神，哎，拜了以后，这个我们家啥都顺畅啊，这个能够预言啊，能够那个前知，这个后知500年，前知500年啊，不可能，你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 况，十诫的颁布，那么神给人是非常的清晰明了简单啊，你去做就对了啊。但是问题是人心诡诈，嘿嘿，他可以表面做到，内心他做不到啊。所以这个人的救赎其实没有 finish 啊，没有结束的啊。那么最终的这个救赎是啊，从耶稣来的啊，从耶稣来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所讲的这个啊，人如果捡容易的做，那个难的不做或者不用心做会怎么样呢？那么最后就是法利赛人了啊，最后就是法利赛人了，表面上看的都做到了，但是暗地里面是什么样的啊？其实我们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通过这个前面十年左右的反腐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场有一个现象哈，这个你这个当红炸子鸡的时候啊，是啊非常的清廉啊，这个很清明啊，很廉洁，很好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把你给推翻了，哎呀，什么都来了。哎呀，怎么是这样的人呢？这下奇怪了哈，啊，他薄熙来本来是这么好的一个官员哈，哎，怎么一下子什么贪污啊，这个情妇啊，这个生活作风腐败啊，这个反党，哎，怎么搞的？这个为什么在位的时候都是好人，结果这个一下台的时候，哇，有这么多事情，咱们怎么都不知道哎？啊，是不是？所以法利赛人有点这个意思啊，表面上守律法守得非常好，哎，但是暗地里面呢，哎，可能这个侵占寡妇的这个财产呢、啊，这个你都不知道的，对吧？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耶稣来是为了让人得生命，不是要废除法利赛人，不是要废除法利赛人的律法，而是让人来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完成最终的救赎啊。这个是这个神给人设定的一个救赎。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讲的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可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啊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才可以除灭耶稣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question 啊。不仅是法利赛人有这样的 question， 我们可能也有。哎，为什么耶稣可以违反神的诫命呢？这里就会再引发一个问题，就圣经里面写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呢？这让我们非常的 confuse。 那旧约里面写了安息日不能做工，你现在耶稣又可以做工，带头做领导的，带头破坏纪律，想过没有？想过没有？啊，那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安息日会一样，他就 accuse 说什么？你看别人的这些基督徒， 带头破坏纪律，对吧？神说了安息日礼拜六，那就是礼拜六就是礼拜六，不可以改。你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改？因为耶稣就是神，因为耶稣就是神。啊，这里不是说的啊，因为大卫去，哎呀，你看大卫去，这个说了这样的话，大卫去把在安息日把这个人的手给治好，哎，所以大卫说了，大卫是王嘛，他说了咱们就改，不是，啊，并不是，因为是耶稣说的，啊，所以这里就完全这个体现了神三位一体，谁可以改？神自己可以改。什么叫改？改是 improvement， 啊，不是说 change， 不是说推翻，啊，所以我还是说这一句话，你用了 iPhone 一代，当时非常的兴奋，说哎呀，还有这样的一种高端手机，真好用，我这一辈子就认定用 iPhone 一代，谁要给他改一下，我跟他没完。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你今天听得很可笑，你说哎呀太傻了，现在都 iPhone 十二代了，已经 5G 了，速度更快更好，安全性更好，他为什么还在用 iPhone 一代？他为什么还在用 iPhone 一代？你觉得很奇怪啊？那我们今天是基督徒的话，你还会不会停留在以色列人的光景当中呢？你愿不愿意仍旧停留在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在旷野当中那种抱怨、那种怨恨神的光景当中呢？肯定不会了嘛，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三日复活，已经救赎了我们的罪，这个新的创造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完成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自动进入 iPhone 第 N 代啊，我们自动进入更高级的一代啊。所以这个不是说神在不断的 change target， 神没有 change the target 啊。神是什么？神的 target 其实就是啊，这第一条，神的 target 就是这第一条。这第一条的话，你如果做到敬畏，你如果做到爱神，你必然爱人，你必然守律法。OK， 所以这个是神的啊本意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神，我们所讲的神啊，父派子来啊救赎，子改变了安息日的情况，是因为耶稣他复活。复活升天以后，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你可以看作一个光，既是波，它也是一个粒子。你可以一样的看成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明白三位一体的神，因为他是耶稣，因为他是神，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人主，因为他也是神，啊，所以啊，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第一条，他怕你不明白这一第一条，给你列出来许多条，啊，所以这个就怕你不明白嘛，所以才会给你列了这么多条出来哈，啊。所以我们能不能理解啊？其实这个。安息日啊，这个耶稣对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 improvement， 就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要有安息，你要去行神迹，你要去做好事，你要去以神为大就可以了，你就有安息了，你就平安了啊。不然的话，你有一只羊掉在那个坑里面，你说不能做，我一定要等到礼拜一去做，怎么样？焦虑啊！这整个一个安息日啊 ，Sabbath no shalom， 整个一个安息日都在记挂这个羊掉在里面，是不是会 晚上被狼吃掉了？他没有回羊圈，没有回家。你这一天有安息吗？你这一天有平安吗？你没有啊。这个是耶稣的意思啊，这个是耶稣的他的这个真正对安息日的一个解释。其实这也是神对安息日的初衷，就永远没有变过，那是人在想的变。那人神没有变过，神是说你劳苦了六日，我就给你一天，给你一个一天的恩典，让你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你不要吗？你不要想这个安息吗？啊，你只是说我不能做事啊，羊掉进去了，我也不能做事。这个礼拜五放羊的时候，这个羊就掉到这个一个坑里面，我一下子救不出来。然后礼拜六也不能救，要等到礼拜天才可以救，这个羊可能就被狼吃掉了。哎，这一天有安息吗？没有安息。这个是神的意思啊。好，那我们就是回到这样的一个悖谬啊。这个悖谬就是说，圣经里面写的是不是真理啊？那都是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我们就要照着去做，怎么做了也不对，不做也不对，到底是什么是对的呢？那神的话到底是不是圣经，是不是是人写的还是神写的，对吧？如果是人写的话，那我们不听也就罢了，如果是神写的你不听的话，那不要遭罪责，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落到这样的恐惧 当中啊。啊，那么其实这里面有两种真理啊，希望大家能理解。一种是历史性的真理，一种是永恒的真理。啊，历史性的真理包括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面，比如说守安息日啊，那是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抱怨的这个时候啊，他把他救赎出来需要给的一个真理。啊，那还有许多旧约的割礼啊，那你现在看有没有这个基督徒还继续受割礼啊？那么是不是神所列的这些旧约中所列的这些不洁净呢，完全都不可以吃呢？啊，那不是给约翰说这一大包东西啊都可以吃啊，一大包的这东西啊都可以吃，当然还是有一些说不可吃的，对吧？那么你要不要去遵守呢？你是不是把这个旧约中没写的一句话，你不管它是历史性的真理还是永恒的真理，你都完全去遵守呢？啊，那就变成了律法主义了嘛，就是。那么新约中的一些诫命，比如说这个当时使徒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的妇女聚会是要蒙头，那我们现在聚会时候是不是妇女都要蒙头呢？啊，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些的情况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当时这个历史性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回归到那个永恒的真理。啊，永恒的真理其实就是第一条，以主为大，以神为大，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啊，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这个是最终的一点啊。那么，当历史性的真理和永恒的真理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是我们人眼睛看出来的冲突啊。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以永恒的真理啊为真理，一个；第二个需要以新约圣经的教导为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那你不然就变成了犹太教徒了，对吧？你都遵行每一个旧约当中的，说这个是神先说的，后面说的都不算数，那你就变成了一个犹太教徒了，你不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话，我们是接受这样的一个这个 theology 的 improvement，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对人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救赎啊，这个是我们所要接受的，这个我们才成为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以这里为主导啊。那么耶稣在第七日的头日复活了，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啊来看坟墓。突然地大震动啊，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报给他的门徒。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主如果是只是为我们受死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是不会纪念主日的。正是因为在七日的头一日，人子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这个是整个新约的一个重点的重点，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盼望的源泉，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主日崇拜的由来，第一次主日崇拜，第一次主日崇拜是路加福音的，这个刚才解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没有写，没有写，但是你到路加福音里面就看到了，24章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跟我们讲解圣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个是在耶稣复活的当天，就是那主日的头一日，就是那个七日的头一日，掰饼聚会，这个是我们主日的第一次的主日掰饼和聚会，这个是有记录的，有记录的，这第一次。那么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当然有这个第一次以后，并不是说我们那个教会现在现在有这个有 Twitter， 有 WeChat， 有这个 Facebook， 大家一发今天开始主日聚会，以后都有礼拜六改为礼拜天啊，不对啊，其实这是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才改的啊，但是在早期的教会，在这个使徒的时代就已经改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仍旧在安息日礼拜六劝化犹太人，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最后一次提到安息日啊。最后一次提到安息日，为什么还在安息日去教化？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在安息日守安息日啊。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晋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保罗仍旧是这个在安息日敬拜，仍旧在安息日。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犹太人跟希腊人才会聚会，这个时候才会去劝化他。那么你可以看到20章到使徒行传第20章的时候，这个路加已经说了，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所以这个七日的头一日聚会拨饼，你可以看到这个从路加口里面所讲的，因为使徒行传目前认为是路加写的 路加不仅写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大家认为是 路加写的、啊、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已经改头了七日的第一日了、啊、那么启示录，那么老约翰也是第一次、啊、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 The Lord's Day、啊、所以从那个之后这个主日为什么叫主日，主日就是 The Lord's Day、啊、七日的第一日，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 ，In the Lord Day, on the Lord Day,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啊，达与以弗所。”施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你可以看到当主日、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主日作为这个专有词提了出来。从这以后，那我们基督徒所有，从这以后你可以 看到所有的这个 教会都是什么、哎、无论是天主教，无论是东正教、无论是其他的教派，全部主日礼拜天来聚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神耶稣受死了以后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给我们带来了最终的救赎。这个是神的 improvement， 你可以认为是从安息日改进到这个是你的手机的版本，不停的在升代，越做越好，所以我们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主日敬拜的由来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旧约的时代，你要先工作才能够守安息，你要先工作才能够有安息，那么新约的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先给你安息，你然后带去进行一周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次主日的时候都希望什么？我们主日的时候都说，希望你今天来到至圣所，你成为那个大祭司，你亲自的和神相遇，你带回去满满的圣灵，这一个礼拜够你所用。我们每周的灵粮，我们每周的玛拿就是这么来的，是个恩典的时代，那么主日又体现在这里，不是说，哎，这个苦苦的做了一个礼拜的工，哎呀，好不容易到了安息日，吃喝玩乐一下吧，不是这样。这也是一个，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改进，这个是他。从那当然这个不代表说神当初做了六天的工然后有一天安息他错了，这个是我们人不能揣度的，那么神给以色列人定的这个做六天的工第七天安息改进为先给你一天的安息，让你得到一周的平安和喜乐，再去进行一周的工作学习生活，你会更加的有动力，你会更加的有动力。这个是新约带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以新约为主。所以回到这里的话，当历史性的真理和永恒的真理发生貌似冲突的时候，那以永恒的真理为真理，以新约的教导为教导，这样的话我们的恩典才会满满，我们才会这个积极的向前面进行了每一周的工作学习跟生活。好，我们今天的讲到基本上就是这里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我没有说这个安息日会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要从旧约要升级到新约，你如果永远不升级的话，你永远在用 iPhone 一代， 你永远在用 iPhone 一代，啊，在现在已经不够好了。不是说 iPhone 一代不好，而是说不够好。那有更好的，神给我们更好的，你就享受，啊。所以这个啊 ，Sabbath is shalom， 啊，安息日是平安，安息日不是吃喝玩乐。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敬拜。亲爱的主天父，真是主你给我们安息日，主你给我们主日，啊，真是给我们一周的灵粮，每一周的玛拿，你每一周赐下，每一天的玛拿，你每一天的赐下，那属天的灵粮，愿我们在每一个主日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啊，主啊，就你在受难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来，不仅大祭司可以进入那至圣所，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可以进入那至圣所，与神你亲自的相遇。求你感动我们的心，求你感动我们的灵，给我们带回去一周满满的平安和喜乐。你的安息日是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你设立了安息日。因为耶稣的受死，你给我们了主日，你给我们平安，真是主，平安喜乐从你而来，我们愿意在这里满满的来接受，我们愿意在这里跟随你的脚步，真是啊，听你的大使命啊，真是赞美神啊，传扬福音，愿我们的福音，愿主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每一个当得到的都得到你的恩典。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